大家好，我是 Heather， 欢迎来到人猿星球啊！好久没有录这个播客了啊，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播客还有在更新，然后呢也想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近况。首先呢，在过去这两年里，我觉得生活应该发生了蛮大的转变。如果你有关注我的另一个博客，就是 HPR 秘密星球的话呢，可能会知道我大概在2021年吧，就是辞去了当时 HR 咨询的工作，然后呢去考了地产执照，然后我当时拿到的是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地产执照，然后呢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灵性教学上，就是有能量层面的像灵气啊，也有像占卜层面的像塔罗牌卢恩面相，然后呢也开了一些自己的原创课程，所以呢我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职业跑道的转换。在过去的两年里呢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也算是跟以前的这种 corporate HR 就是在公司的这种 HR 工作算是道了别。然后呢去年也搬了一个家，就是从美国的华盛顿，就是首都华盛顿地区呢搬到了佛罗里达。所以这个搬家呢本身也是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也挺脱胎换骨的。在40岁的时候进行了一场大型的断舍离，差不多扔掉了家里一半的东西，这个是有之后的故事，可以以后再分享。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奇怪哈，就是说为什么会进行如此大的一些转换。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考可能在很早就开始了，因为我从一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大三大四去外企实习开始吧，我觉得之前的那些路呢我走的都是很规则或者说很规范的，就是去一个好学校读书，然后呢看到好的专业就转换一下，去一个好的公司找一个好的老板，然后找一个好的职位，感觉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多数的时间并不快乐，就是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觉得我明明应该可以做到更高的职位，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或者去更好的公司，或者找到一个更赏识我的老板，就是这个底层的这个根源的这个不快乐其实它一直都在。然后有时候呢它是可以暂时的被那些你说升职啊加薪啊换公司啊，或者说这个发的一个小奖励或者点小认可是可以开心一下，但是那个开心非常的短暂，因为你很快就想要更多的东西。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一开始我在世界银行的时候呢也是刚进去的时候很开心，前两年呢一直在傻乎乎的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健身上，对吧，然后跟同事一起吃饭啊，然后下班就一起玩啊，一起 party 啊，过得很开心。但是到了两三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哎，好像日子不能这么过，我为什么不应该更升一级。然后呢从那时候开始我的职业生涯也开始进入过这个狗血的一步，对吧，开始当你去体现出你想升这些级的时候呢，周围的所有人都跟你对着干，曾经的朋友就反目成仇，曾经那些对你非常亲切像长辈一样的那些领导呢也突然一下一夜之间对你变得穷凶极恶，对吧，所以就是很多的狗血就是这么出现。所以呢我一直觉得如果我快乐起来我肯定是需要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一份配得上我的能力的一份职位和薪水。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给我自己定了个目标，我说我32岁的时候一定要年薪过100万，然后一定要当上这个总监，对吧。事后呢就是虽然我没有在32岁完成这个目标啊，但是呢其实工资收入其实差不多也到了这个数了，然后到了33岁的时候吧，我的目标也就完成了，真的是做了这个大厂的总监，对吧，然后年薪也到了，但是还是不快乐。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就是一直不快乐。到了后来各种因缘巧合，因为家人生病嘛，我就去探索了这些替代疗法。灵气在美国属于一种替代疗法啊，就跟针灸啊中医啊在美国是一类的，它属于替代疗法。然后我去了以后呢，去学了灵气以后呢，就是在治愈我家人的同时，我觉得对我自己本身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是一个重新的一个改变。我就有一天开着车回家，突然一下子意识到，哎呀，我居住的城市原来这么美，我其实已经实现了我梦想中的生活。因为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在美国刚刚来读研究生的时候呢，曾经来华盛顿度过春假，那个时候就对华盛顿这个城市很有好感，觉得这个城市又干净又漂亮又有很浓厚的人文气息，当时我就想，哎，要将来能在这里生活就好了。然后我现在突然想起了 当时的自己许下的这个心愿，那个时候我20出头，对吧？然后等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我已经30出头，已经10年过去了。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已经在过我梦想中的生活了，然后我的家人也都很健康，对吧？在我的身边，然后我也吃穿不愁，想要的东西都有。我为什么还是不快乐？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对周围的一切有任何的感恩之心？那是我第一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在此之前，不管是中国的教育也好，还是美国的教育也好，它其实基本主流这个教育哈，你可以说它是精英教育或者 whatever， 它基本的理念都是一个，就是我的一切基本上都是靠自己奋斗得来的，然后呢，这个世界基本上就是一个零和游戏，就是说资源是有限的，我有了你就没有，你有了我就没有，所以大家总是在不停的争啊抢啊，然后当你有了比方说做上了经理，你就开始想当总监，当上总监你就开始想当 VP， 当上了 VP 你就开始想当董事长，这个其实是没有一个尽头的，而之前呢，我们就一直在追逐这种东西，但是其实一回头，如果你回首一下，想一下自己当时的心愿，其实都完成了。就还就像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啊，在中西部大农村啊，新年夜我们就是在家里的电视上看着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演出。然后当时我就想，哇，那里好热闹，好希望有一年我也可以参加跨年演出。然后这个事情也是很快就实现了，差不多也就是在5年以后吧，我跟我最好的闺蜜，我们正好就是大学时候的闺蜜啊，就是就那么巧，我们三个人正正好好就都在纽约，我们就一起跨了年。我跟其中一个闺蜜去纽约时代广场，对吧，挤在一起，虽然那天纽约很冷，但是但因为大家挤的实在是太紧了，我当时描述那个场景就是你看过去以为大家都是情侣，就是都 挤到那个程度，脸贴脸背贴背，所以也没有觉得寒冷，我们就在那里看了纽约的跨年，我还记得那年是那个 Anderson Cooper 主持的纽约跨年，然后我们另一个闺蜜呢是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模特走秀，后来跟我们聚了一下。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如果在大学的时候你跟我说将来啊，你们这几个好朋友将来会在纽约一起看跨年演出，我也会觉得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它其实也实现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事情实现的一刹那，你会很兴奋很开心，但是之后又是不开心。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应该有很多人有这个同感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已经过上了我们想要的生活，或者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那些所谓的 dream life，为什么到最后还是不开心？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向外求，我们希望我们的开心是从外界得来的。比如说，像我以前健身的时候，对吧？像身材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是我总是想，哎，为什么我的这个腰臀比不是人家规定的这个0.618呢？因为我当时怎么测，我好像都是0.62或者0.63，反正它就是不是0.618，你知道吧？它差了一个数位。啊，我当时就是非常的恨自己，就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完美啊，怎么怎么样。其实你会发现是谁给了这些标签呢？其实都是外界，这些你可以说是这些商业，或者说这些世界，或者说你周围的环境啊，或者你所受的教育环境啊，这些公司啊，他们给你的一种洗脑。而我们就为了这些人为制定的准则，就把自己绕进去了，就越来越不开心，得到什么也不开心。所以我会觉得向外求其实它是永远没有一个止境的，就像我说的，你到了0.618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想，哎，如果是0.61是不是更好，对吧？它其实是永远无穷无尽的。这也是解释了我觉得很多人为什么当下的人，有一些人他其实长得已经很好看了，但是还去整容，然后整容以后呢，你也知道这个我们的骨骼都是天生的，你动了鼻子那肯定眼睛也要跟着调，动了眼睛肯定这个耳朵嘴巴也要跟着调，它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它又越整 越多越没完没了，结果到了后来反而脸崩了，对吧？这样的人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到了后来的时候，当我一直去看为什么自己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向外求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你必须要向内求。然后呢，像塔罗呀、灵气啊这些，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的工具，让你去开始去向内求。所以呢，我就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学习，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在这上面可能花了得有十几万或者几十万人民币吧，就是跟了很多不同的老师啊、不同的流派啊，去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学到现在呢，现在我在学什么，再跟大家更新一下啊，就是学完了这些塔罗啊、卢恩灵气什么的，我就又学又开始自己学易经，然后呢也跟着老师在学佛法，然后也跟着美国本地的灵媒在学这个灵媒沟通，就是跟死去的人沟通，或者说死去的灵魂去沟通。就反正这些东西就一块儿都学下来吧，学下来以后呢，我觉得它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它其实里面的这个理念 它是有看上去表面上是不同的，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它其实归根结底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工具。工具是什么意思呢？它就很像是拐杖，就是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腿摔伤的时候，这个拐杖可以让你走出去，可以让你拓展更大的一个活动范围，或者说让你本来不能动的身体去动起来。然后当然了，这个工具分三六九等，对吧？底层的工具就是我们说的拐棍拐杖，你身体不好的时候用它，你身体好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用它。然后再往上高级的工具呢，就是像自行车、火车、飞机，就是如果你只靠自己的话，你可能这一辈子只能走你家周围三五公里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有了自行车，你就可以扩大到整个城市，如果你有汽车，可以扩大到整个省或者整个州，然后如果你有飞机的话呢，你不光是可以在你们国家玩，也可以去其他的大陆、其他的州，对吧？所以呢，其实这个从向外求转回到向内求的时候呢，这些工具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高低贵贱或者三六九等之分，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它可以帮你探索其他的世界或者其他的维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衡量指责。就像我说的，我们之前给自己很多的这个套路啊，比如说不管是有一些女生说她服美役，我必须要这个身材达到什么标准，长相达到什么标准，这个是一套规则，或者说在学校成绩是一套规则，那工作以后呢，你赚多少钱，做什么职位，手下带多少人，你的公司市值多少，这又是一套规则。然后在现实社会里你有多少房子，有多少钱，这也是一套规则，对吧？但是呢，就是当你去探索灵性道路的时候呢，它可以用其他的你可以说有一些其他的维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考量，去考量你这个人这一辈子过得是否开心，是否觉得有满足感，是否有成就感，你是否完成了自己的天赋使命，或者说你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性格的一些缺陷，并且愿意去找到你性格缺陷的这个卡点，给出解决方案，或者说不再用别人的错误或者他人的错误或者自己的错误去惩罚自己。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很宝贵，很有用，但是在我们不管是平时的传统教育或者说是在企业培训中都很少提到这一点，但是这一些才是让人成为一个人很关键的一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很多人尤其是中国的这个男性啊，他们平时在职位的时候呢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一退休完了，心理疾病出来了，身体疾病出来了，开始这儿疼那儿疼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平时在职的时候呢，他们是某个处长、某个局长、某个厅长、某个司长，但是等他们退休了以后，他会发现这些跟着职位所来的红利全都没有了。一夜之间他家没有人过来了，没有人给他送礼了，没有人请他吃饭了，没有人对他毕恭毕敬了，他出去吃饭也好，或者说出去玩也好，不再享受那些特权待遇，比如说走这个 VIP 通道啊，有人接送啊，然后这个车可以开进站台啊，一夜之间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他整个就崩塌了，因为他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他不再知道去了那个职位以后我还是谁。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当我回头去看我这一辈子走过的这个职业道路的时候，我非常感激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这些东西破了坏，因为跟大家讲过，我26岁的时候就下岗了，对吧？一个26岁的少女就下岗了。然后后来呢又是做到这个总监的位置，自己又退出，对吧？所以呢就是也是有别人叫过我领导啊，什么总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叫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我觉得他们叫的并不是我，或者说他们只叫的只是部分的我，就很像盲人摸象一样，他摸到一个腿他就觉得你是整个大象，或者他摸到你鼻子他就觉得你是整个大象，我觉得这不代表我。所以当这些东西从我身上拿走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很大的一个失落或者说难过，但是我知道这个功课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他可能要到退休的时候才过，或者等到他无权无势的时候才过，那个时候过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这个人可以不光光是某一个人口中的某处长、某局长、某司长，对吧？他还可以有他自己其他的这个灵魂世界的一部分，他还有他的爱好，或者是他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他在这一辈子除了事业中有想要完成的事情。而我们很多人呢，一直都是只想着在事业中我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其实事业到了后来全是一场空，就是到了退休的时候，你除了一堆获奖证书可能什么都拿不走，你这些获奖证书如果不是到了说省级或者国家级的话，很多人的这个记录可能都没有留下，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或者你的单位有，这些事情其实就到了后来全都成了没有意义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我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驱动力，就是为什么我开始从职业规划呀，或者说是从这个企业的 HR 去转行去探索一些这些东西。而且我觉得在过去这两年还蛮有收获的，尤其很有意思啊，就是我在自学易经嘛， 就是我听那个曾仕强老师讲的那个易经，哇，他一边讲我就一边听，我就一边这个冷汗直冒，我就想天啊，我真的太不像一个中国人了，我把所有他提到的错误全犯了一遍，一点不夸张。就是在我是从YouTube 就是油管上看的这个曾仕强老师那个144集的那个易经，我还没有看完啊，才看到一半，可能都不到，但是呢他讲的每一个犯的错误我几乎全都犯掉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呢经历了这么多职业上的你可以说是坎坷，或者说是这个狗血遇到了那么多极品的老板。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怪他们，就是归根结底还是我自己选择了这么一个体验去经历了这么多，因为我真的是犯了所有就是他觉得中国人都会知道啊，中国人都应该这么执行的一些错误，但是我好像就没有执行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听他课的过程中，我就想到了很多自己职场中的很多故事啊。这个如果有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联合易经起来看，然后去回顾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很有意思。这我感觉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疗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播客之后的规划。对灵性知识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听我的那个播客HPR 秘密星球。里面会有很多我对能量啊占卜啊之类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心得，还有一些真实的故事分享然后接下来呢我也会采访一些本地的灵媒所以呢节目可能会以英文的形式播出请大家就是做好准备公众号呢也是同名的 HPR 秘密星球我会在上面有很多的课程啊，或者是一对一咨询呀，然后也有一些公开课呀然后在这个播客上呢，因为一开始它是职场相关嘛，所以我还是想把它变得更为的怎么说世间化一点，或者说更世俗化一点，去解决大家很实在的这些问题。因为归根到底我们还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哈，然后呢吃衣食住行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在这个播客中呢，除了会分享一些我回顾到的一些职场的感悟以外呢，也会采访一些在美国各行各业的人大多数应该都是女性我生活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女性特别的多然后目前已经排好了计划的呢，我会采访比方说在美国的中国的投资人，或者说会采访一些在本地创业的一些中国人啊或者美国人啊都有希望他们的故事呢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启发，让大家知道人生其实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和创造性同时呢跟这个播客相关的那些课程呢也仍然有效，比如说像简历课呀、面试课呀、演讲课呀、领导力培训呀，还有职业规划也一直都在做但是呢只是我现在有了更多的工具可以一起去实现这件事情，比如说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也可以听一下塔罗的意见，或者说看一下卢恩的意见，你就可以想象到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多更大的一个导师团。因为以前呢我可以用我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但是我的经验再丰富我也只在这个地球上活了40年，但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从更远古的智慧去看这些事情，不管是易经啊还是卢恩符文啊还是塔罗呀，他们的角度或者说出发点会跟我们这些人类想的非常不一样，所以呢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要去分享的内容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学了乐器小提琴，本来我以为我会学吉他，但是各种阴差阳错我学了小提琴，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在拉的时候非常的放松和轻松。所以呢如果到了年底了嘛，我猜很多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啊，不管是心理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或者是来自工作上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学一个乐器，因为现在真的是资源非常的丰富你从网上就可以找到视频，然后也可以找到身边的人去教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学习乐器也是一个，或者是一些画画呀、手工啊什么的，都会很好的去缓解压力。然后呢，也希望大家给我积极的留言、评论、转发，告诉我你们想听什么内容，或者找什么样的人采访。我相信这些人肯定都在我的生活里，只是我平时没有想到要去跟他们有更深的接触或者怎么样。所以也期待大家的来信。好，我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